不想跟爸妈说。
啊，怎么办？我喜欢上一个神父，也不想跟兄弟姐妹或朋友说。
嘿，我跟你讲，那个小史蒂芬哦，他真的是很讨人厌，一天到晚挑拨离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真的很想找人打他，不想跟老师说。
唉，车子又被放弃了，又没钱吃饭，每天都
上战烦呢。
哎，不用烦了，青少年特区帮你说，
想谈什么？
想说什么？
你想听什么话题？
青少年特区真的通通可以说说谈谈。
青少年特区，
王哥、
范姐
共
同主持。
Hello， 青少年特区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那么，谈升学压力哈，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讨论的话题，还是邀请到青少年特区的助理。
汉家，
汉家讲话很慢哈、哦，有的时候我们会稍微有点急，想说，嗯，他是不是要给他一个指示哈、哦，一个这个暗号，他就会开始嗯，该我讲话那样子按个钮。我还仍然还是请到的是，
志伟，
是志伟哈、哦，志伟跟汉家是同学，以前在国中所念是同学，关系是什么？学长，
嗯，
有学长很好哦，有学姐也不错，有学姐吗？有没有？
很有还是有还是有，
一下子
又提拜拜，
拜拜拜了哈。对，因为我们这两次我们为什么要谈升学压力哈？因为觉得说这是跟我们每个人都走过这条路。那对于汉家跟志文来讲，你们现在正在这条路上头。然后上次节目中我们也听得出来，说没压力吗？其实压力好像都在哦，一直都在。尤其是志伟，因为你是念高中嘛，马上要面对的是说升大学的问题、哦、嗯，然后也很明白，就是志伟其实对现在的学制，还有对自己将来在这个学制之下的将来的那个前途做了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我觉得好像是假设性的，如果是这样子、嗯、然后会这样子，如果是那样子会那样子的。你有没有想过说，如果你都规划好了，可是你没有办法进大学的话，你会怎么样？
嗯，
还是你现在根本没有想到过这个、嗯、
没办法进大学是怎么样？考了落榜。
因为我记得哈，你说现在好像是说，其实台湾大学现在很多耶，台湾这么小，有160多所大学，对不对？所以现在升学率是60%到70%，十个高中或高职的学生有十个人去考试，有七个人可以上大学，对，但是还会有3%的人是上不了大学的。万一呢？万一你是那3%呢？
30%怎么办？
嗯，重考，
还是会继续往这条路上走。所以怎么讲，升学是有压力的，但是那个念书还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对，
为什么？
嗯，我觉得念书，
嗯，
长那么大其实还是兴趣的一部分。对，念书，我觉得让自己变聪明，或是说，我觉得念书最重要的地方还是让自己变聪明，然后不要被骗。
很好，
对啊，你看你念书念这么久，现在电视上很多广告，
嗯，
书上又说什么哦，什么减肥塑胸，然后增高等等的产品。
哎，这样我会觉得你书好像没有念到什么呀。
对，的产品，可是
应该是说帮助我们有一种基本的能力去分辨，
对，
对不对？嗯，
这才是我觉得是学到很重要。然后、
嗯、
当人家谈吐的时候，你出来可以有讲一些比较文雅的话，
言之有物的话，
对。这不可否定，这是教育带给我们最基本、最基本的东西。
嗯哼，
那可是现在教育变质，就让我们有一种彷徨，然后一种感觉，让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对，
那刚刚这位提也很妙，他说，念书就是不会被骗，其实蛮特别的哦。他居然提的是，你看有那么多硕士的广告啦。那么多什么美白的广告了，嗯，其实老实讲，你会不会觉得有的人是硕士毕业、博士毕业，可是他相信的是那个硕士的广告或者减肥药的广告？你觉得可能吗？
有可能，就他的观点，他相信他所谓的科学，对啊，他们可是所谓相信是说相信他的内容或者说他的程度，当然也有所谓差别，当然。广告来讲，一般来讲都会所谓比较吸引人，就是说它比较强调它的效果，对。 现在公益社会比较想注重所谓的效率，那自然就会说，其实多少效果都是有，在于它的对于我们的感受，就是说强烈与否，对，在于重点。
我这样说，志伟，你是不是觉得读书是方便你，帮助你做了分辨你看到的东西的真假面？比如你看到的新闻，你看到的媒体哈，你觉得念书对你的帮助，一个就是你会容易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别人要企图灌输你的，你觉得读书会给你这样的帮助，对？
对。
OK， 还会讲文雅的话，对不对？还讲，你会觉得
有，其实这方面我有特别的感受，比如说读书，不过不是在读书的时候发现的，像我是在国中的时候参加了一次活动，知道了一件事情是，在台湾你看那蜘蛛很恶心啊，是有些蜘蛛很大，毛茸茸一只啊。可是它没有毒，它在你身上爬遍你全身，咬你100下你不会死。
嗯，
那可是，在我们一般人眼光当中，被很多人都说什么蜘蛛很恐怖啊，怎么样啊？其实你第一个蜘蛛一看到你的时候，它已经被你吓得都快半死，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么一回事。在台湾，其实只有一种蜘蛛有它的毒可以杀你，而且这种蜘蛛你还不会碰到它是黑寡妇的一种，也是因为台湾的那个航海是引进来的，红色小小的，比那种小番茄还小，这样子。那台湾只有这种蜘蛛的毒会让你死掉，剩下其实你被咬两下怎么样的，你甚至可以用手直接去打死它，然后它的血液抹的你整只手都是啊，你也不会怎么样，不过会有点麻痹的感觉，因为还是有点小小的毒性。那在我去参加这个活动之前，其实这种东西我是不知道的，就像那个媒体上面讲的一样，说这蜘蛛很恐怖啊，怎么样，然后那个什么蜘蛛，比如说那种好像这种蜘蛛很毒啊，很怎么样？
不是，我想看一下你要讲的重点是说哈，其实读书不是一件坏事情，对不对？绝对不是坏事情。我们今天有能力，比如说来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从事任何行业，都是因为我们念书念到某一种程度。所以读书事实上是给我们增加知识、智力，还有给我们谋生的能力，那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条件哈，让我们念书。像你那个蜘蛛的事情，你不是在书本上学到的，不是在课堂书本学到，是你参加活动学到。所以人生的经验也很重要。好，人生的经验跟你读的书能够互相配合、互相运用的话，那是一个最好的发挥。可是我们今天一直谈升学压力，其实要讲的就是我们要面对的其实是一个竞争，对不对？那今天我跟王哥都是社会人士，好，我们已经从学校出来，在这个社会中，要求的一个生存已经好几十年了。我们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那今天对你们来讲，可能都还是一个未知数。我参加在讲这个蜘蛛的例子，倒是让我想到最近有一个报道。有一个年轻人啊，他从小他在乡下长大的，他就喜欢研究蛇，因为乡下好多蛇嘛，所以他对蛇有极度的着迷。他会追踪蛇，去研究它的生态，好，它一年四季它是怎么生活的。他妈妈都觉得他有问题，因为他不爱念书，好，那他是勉强高中毕业，但他就是他只要打工赚了钱，他就去研究蛇，他全台湾各地的山的蛇他都非常了解。好像是在今年的时候，他有一个活动，他跟蛇相处180天，是公开的，就是在一个透明的玻璃屋里头，想要创一个世界金世纪录。结果这个活动因为违反不知道什么法令，后来法务部说不准，可是是一个蛮轰动的社会新闻。但是台北动物园的这个爬虫类组的组长看到这个新闻以后，把他聘去当爬虫类组的研究员。他现在好高兴，因为他说他现在可以告诉人家说他做田野调查，他不会在偷偷摸摸的时候躲在人家农地里头，因为他没有一个身份嘛，对不对？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例子啊？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今天是不是我们去拿到一个文凭就可以证明我们的能力，还是说这个文凭能够保障我们一辈子在这个社会中我们不愁吃不愁穿，还是那个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经历，你最后看到的是也许你的兴趣加上你的学问，好，会让你有更大发挥的空间。不好意思，我觉得这问题会被提出来太大了一点了，
就怎么讲文凭哦、其实要看什么学校的文凭
这
才是重点，
还是、
这才是重点，
听得出来，听得出来，那
压
力还在。对对
对，不过我觉得其实文凭的重要度、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还是要考量自己的欲望，这些需求到底有多少，你以后想过怎么样的生活、你才是你考大学最重要的目标。如果 我以后说我们一个月没有10万块生存不了，那恐怕你得考好一点的大学。如果说你说哎两三万就可以的话，哎，那说不定你真的可以找你自己兴趣，对吧，来念大学。我觉得就是说顺着自己的欲望来走，自己的想的东西来走，这样就没有错、如大家就是说，可是我这样讲，为什么我会有升学压力，其实还是在于所谓现在资本主义下那种欲望不断被挑起，消费的欲望啊、那我们需要这些东西不够的时候，我们不断的想要去追求，在追求这种东西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媒介，就是所谓大学文凭。对，我们要过好的生活。虽然说我今天要去逛金华城，我没有钱怎么去逛金华城呢？那这个东西只是一种途径而已，就是说让你过美好生活一种方式、一种途径、一种方法、一种工具。对，所以说如果这种很累的科目，建议各位没有那种很强烈的欲望说我要过很好的生活的话，其实恬淡的生活也不错。你在台湾如果有个3-4万块还是可以生活的，这样。
哇，志伟提的问题蛮有趣的哦。我想请问一下志伟，你们现在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
在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你的欲望是什么？
我，
你们两个，
放放牛啊，插插花、一天吃两餐那个地瓜叶拌酱油，
是从小说上看到的，是还是你真的想过这样的生活？
有这样生活就已经很不错，像在台湾这种生活不好找，
好像花很多钱才能过这种生活。
对啊，
家里应对，你想法是有田野的，有大自然的
向往，随便的。
什么意思？向往随便
就是哦，不是要这样讲，不受拘束
啊、你要不受拘束，
对对，其实是那种很随性的生活。
很好，志伟嘞，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人生最高目标叫周休四日。
周休四日，
就是在稍微有点年纪的时候，可以工作3天，休息4天这样。
稍微有
就是参半，对。
你预估大概几岁？
我想50岁就退休。
50岁退休，那50岁以前呢？是不是要拼命赚钱还是怎么样？
怎么讲？应该还是要赚一点吧，因为年纪大了没有工作的话，那钱没有做投资的话，老年会过得很辛苦。
可是不是20几岁刚毕业，或20-30岁是不是很拼命？
对，我想
这样啊。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是，周休零日，
有可能。
我有认识一个老师，他就是这样子，他也跟志伟一样，他决定50岁那一年以后，他都不要工作，所以他现在他一个人，他要平常上课时间下课以后，他马上就是冲补习班，然后一天他要去3家补习班，要去赚钱。然后周礼拜六、礼拜天放假，他还有那个好像要去6间到7间的补习班，那上课就一直拼、一直拼、一直拼。然后他就经常挂一句话在这里：“你就给他一劳永逸。”他要的生活就是这样子。
他最后要换得的是
50岁那年以后，他不要再上班，不要再上学，不要上课，做什么事情可以随便。
那万一他49岁过劳死怎么办？
问他吧。
知道是也很重要问。过劳死，现在工作压力，其实我们现在觉得说好像读书压力很大，可是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年纪越长，你要面对的压力越多越大。就好像我们现在上念书哦，我们顶多 说被老师骂一骂，你没教功课，没教书。但是你在工作的时候，恐怕面对不是这样，是上司的指责，同侪之间的问题，或者说种种种种，你说薪水啊，还有家庭，那问题更加的复杂，问题更加的巨大，那越来越多的事情压在你身上，就变得蛮痛苦。
我刚才会这样一直问啊，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志伟提过那个兴趣那个部分，啊，甚至于志伟提过那个有读大学可以读双主修，
嗯，
就读一科是很热门的系，为了是赚钱；读另外一个主修是兴趣，那就好像可以两边都搭配。可是双主修，你的学校就变成大学要读五年，要多花一年时间拿双学位啊，然后是很辛苦的读。然后听听再问你们刚才想要的生活，其实最主要大家就无拘无束吧，不要工作，我都很自由。那如果这样，可不可能你去读的那个科是你的兴趣，你就主修它，其他东西都不读，然后你把你的兴趣学精，把你的兴趣学好，你在做你的兴趣的工作的，可能是一个作家，我就是24小时在家里，我爱写的时候起来写，我想睡觉的时候睡觉，我想喝酒的时候我喝酒，可是我就是爱这个工作，然后拼命读这方面的东西。那我可以是不一定进最好的学校，可是我一定要进的可能是中文系啊，或者西洋的文学史的系。你就是如果我们去看那个，我要的是无拘无束，是不是真正的无拘无束？先让我自己自由，就我愿意为这个系、这个我读的东西、这个工作，牺牲我所有一切的自由，那才叫真正的自由，而不是为了要有一个10万块的工作，为了要一个20万块，说跟挤破头的去考那个我不愿意读的系，然后想办法还要转系。可不可能我们这样？
王哥，我想问呢，谁的人生会在这个时候那么清楚啊？对不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其实我想。不只是台湾的学生，因为我们都在台湾嘛，我们大家都有自己这个经历。我自己的认知是，小学到国中都没问题，到高中也很清楚，到大学也很清楚，因为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考试。国中念完了，念高中考试，高中念完念大学考试，大学后要干嘛？我真的不知道。我记得大四的时候，我们同学大家挤在一间宿舍里头，7、8个女生。大家蛮沮丧的，因为马上要毕业了，但是毕业之后要干什么？虽然我们都有一个科系，好，专门科系，但是大家想的都不太一样。唯一的目的就是说，大学毕业了，好像女生面对的是直接要进入职业市场，我要赚钱，我要做事。可是问题是你是不是能够马上进入到你一直很有兴趣的，这个职场里头？现在不一定，人生其实有很多转折的，对不对？不过我想，再怎么说，这个压力在学生时代都会有的。我觉得其实这两次听他们谈啊，我觉得他们这个时候想的已经比我们当时多了。我们当时好单纯哦，就是这样的。不会像志伟今天会想到这么多啊，像汉嘉他也会有一些规划，都不会有。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现在年轻人的一种进步，他们在这种竞争其实比我们更强烈的社会里头，他们面对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是已经走过来十几年，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讲。但是用这个问题来问他们，好像难了一点的，你不觉得吗？
嗯，其实我觉得
对，可能你的重点不是这里。
他
对，
就是其实升学压力啊，老实讲，如果我们读书是为了可以不会被人家骗的话，那可不可能升学压力是别人骗我们的？就是我要读一个好大学，我要读一个好的系，我要读一个热门的系，会不会是别人骗我们的？就是我可不可以去我读书读了半天，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读了半天是要放放牛，过田野生活。那我为什么要等到50岁？我为什么不30岁就去？为什么我的工作不能是开牧场啊，或者做这个跟动物畜牧有关的这个行业？就是其实我会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在台湾我们真的只给孩子什么叫热门科系，然后挤破头在某一个年代的人通通去读电机系，那个才叫 top， 在某一个年代的人通通去读医，然后不管你合不合适读医。有的人看到血就会昏倒的人，他居然是要去上解剖学。那有的人对这个根本没有那种服务的热忱，就他是个护士。如果是这样的护士服侍我的长辈，我是很不舒服的。所以是你有的人可能不喜欢开车的，他就是公车司机，所以他对人的那个顾客乘客是不高兴的。 他每天上班是很辛苦，我每天坐他的车我也辛苦，所以是不是可不可能我们在教育部我们去找到我喜欢什么，哪几类的工作是我有兴趣，我就可以选择这几类，不可能只选一个嘛。也许你们可以是演员，也许可以是播音员，有好多。那为什么不能我读高中的时候就去找我的兴趣，然后去想我可以是读这个系，我不一定要读那个热门的什么资讯电子啊，我有可能可以选别的。就到头来如果都只是要五十岁不工作，那我为什么能，我可不可以做一个工作是很自由的？
可以啊。其实冷门科系也有它的好处，你如果真的是选自己兴趣的话，怎么讲，如果是冷门的话，你读一个很冷门的科系，在台湾相对的研究人员就少，那少的状况下你竞争的对手少啊，你在这一方面要变成图书专业，也就是竞争人数少就变得简单，像说你今天研究什么埃及文明啊，或者什么阿拉伯语啊，这种就比较少，对不对？那当然研究这种东西一定要所谓你要是权威，就是说力争上游，那你今天一定可以照你的兴趣去做，你可以说做个反向思考，你今天练了冷门科系，但是你说不定可以因此在这边变成权威，变成专业的研究员，你可以针对自己的兴趣来做发展，我觉得这样也是做可以的一种方向，对，也是可以照自己喜欢来做。
我觉得这位讲的不错啊，对不对？我的意思说，今天其实每个人你在生命的阶段，你可能会，你原来很喜欢这个事情，但是因为你有新的学习、新的成长，你发现到说，哎，其实这个领域也是我喜欢的，那我会开始去吸收这方面的知识，可能到最后你会发现说，哇，天哪，我好像这一辈子其实要找的是这个工作，我可能还做一个转换。其实现在的人比较好的是，不像以前那么僵化，我好像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现在路是很多，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当时我们可能不清楚，好，但是我们都可能在为这个时候做准备，那没有一定的。所以我想刚刚志伟或是汉家提到说他想过放牛的日子，或志伟说他想五十岁就不工作，那是他们的一个人生理想，对不对？你不可能说让他们现在就说既然你是五十岁你才要用，不现在就开始，他们还没有那个条件开始，是不是王哥？
我刚才提的是我印象深刻有个网络上的一个小故事，就是有一个很有钱的那个富翁，他在五十岁了，他跑到菲律宾的一个海滩去度假，然后他看到的是一个菲律宾的，应该讲原住民，黑黑的小小的，那个原住民在那很悠哉悠哉在海边躺在那个凉椅上休息，然后这个富翁在那里看，我一辈子辛苦了半天，然后我在可能华尔街打滚，然后我才能一年抽两个礼拜来度这个假。可是我图的是什么？我为的不就是跟那个菲律宾
渔夫
一样？就然后这个原住民居然可以二三十岁跟他的老婆一起在海边过这个日子，开始过。然后我居然要到五十岁，所以我其实要问的是，我们能不能跳出来看升学压力这个东东啊，这个东西？其实升学压力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我们好像一直要竞争一样的。然后升学读完书变成不是学生以后开始工作就有工作压力。我一辈子都在比，我一辈子都在跟别人竞争。
你先告诉我，你可不可以立刻放弃你的工作？你有没有想到说，你这辈子你也是不是也想过那种渔夫的生活？如果想的话，你是不是可以现在你就不要工作，然后去过那种生活？我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们看那个乌峰的故事，我也听过，那网络上的，为什么？因为他是那个富翁，他是在经历过人生打滚，我想每个人心里头都有一个渴望，对不对？然后他是因为经历过那个打滚，在华尔街赚了很多钱，他觉得疲累了，然后他到一个小岛度假，看到那渔夫，他想说为什么我不能过？但是我相信他是那个渔夫，那个渔夫可能在想说，我为什么不能去华尔街去拼？每个人的那种人生的感觉跟机遇是不相同的。对不起，我觉得我们现在有点辩论了。为什么？因为我一直不太懂王哥到底要问什么，他到底要强调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是升学压力。
我要强调就是说，原来我可以做一个我有兴趣的工作，然后我不需要跟人家比，我在这个行业是 top。
可是这有没有可能是经历过人生的一些经历，你才体会到的，而不是说你立刻就知道的？你怎么会立刻就我想孔子也许他就很清楚啊，因为他有教无类，这是他的人生职责，所以他一辈子往这个路走。我们有多少人是这么清楚？像苏格拉底，
对，
像华盛顿，我们当然没有办法。
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我们可以跳出来看我的升学的压力，然后看我将来人生我要过的日子，而不是被台湾的教育教着你，我一定要考试，我一定要做什么，我一定要什么什么。
我觉得我应该听听他们讲，对不起。
是是，我们能不能挑出来看我要什么样的生活？如果要的生活是可以有自由的，所以我做的工作会不会是我 enjoy 我享受的工作？我读的书是不是我享受的读的书？那也就是说，比如我现在国文很好，我就不要去数学很不好，我就不要找个行业是数学要很好的，因为它是个热门科系，不要这样去把自己拧过来。能不能读的我读的东西，我要做的东西，就是我有天分的东西，就是我有兴趣的东西。如果这样，我的日子就可以是 easy 的休闲。
可以吧？可是应该比较难，因为你刚刚说所谓，因为人生在之中就是找出自己最大的潜力，可是发现自己的天分往往是最难的。对，我不知道，就好像今天一个某位博士好，或是你到年纪大的时候你变画家，你怎么知道你到时候会变画家？你怎么知道你那时候有这种天分呢？只是因为你今天大众给我们一种从众观念，今天告诉我们读书是最好的。因为怎么讲呢？现在我们在台面上看到所谓的成功的人、光鲜亮丽的人，他们往往有这种背景的人，他们过去的辛酸历程就是不外乎所谓的升学压力之后的产物。对，那今天就会告诉我们说，所以今天教育，今天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教育并没有让我们去发展我们自己的天分。嗯，对，就像我今天弹钢琴，我很会弹钢琴，我很会学乐器，可是毕竟在我们的教育里面没有扎扎实实说这一门科目啊。我们五育并重喊这么久，可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真的有体育人才吗？有啊，可是我们要怎么找到？我们并不清楚要怎么去找到它。我们并不清楚我们自己的实力、自己的现阶段潜力在哪里，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当然，兴趣是可以培养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这方面的力量的话，就好像你今天很会画画，被人称赞久了，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日久了，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你自己喜欢画画。就是说，兴趣可以靠天分培养，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找这一份天分？我们的教育如果说只是一再的要灌输我们填鸭说，只有学科的话，那恐怕我们今天这些苦日子可能还得要这样过下去。
所以我想我们在两个星期节目中谈升学压力，谈到最后好像升学压力跟人生的这个生涯规划之间啊，其实好像有一道鸿沟啊，那个鸿沟是在升学压力之下，我们必须勉强自己去在这个制度底下，然后去为自己找到一个空间，找到一个位置，然后可能我们找到那个空间位置之后，我们才会真正的知道说，也许我的生涯其实是喜欢这样的。王哥的意思可能是说，如果我们更早之前就知道的话，会不会更好？那我在这个节目中我一直要讲的是说，如果我十几岁就知道的话，那真是我很大的福气，可是大部分的人不太容易，是不是这样子？那我想这个话题其实是很值得再讨论的，不过还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跟青少年朋友说再见了。范姐，
范姐，
志伟，
跟大家说拜 拜，下次节目见，拜拜。希望总是在增加。